江陵期第二周星期三，心劳苦，心重担。恭读圣马窦福音第十一章二十八到三十节。那时候耶稣说，犯劳苦和负重担的，你们都到我跟前来，我要使你们安息。你们背起我的轭跟我学吧，因为我是良善心谦的，这样你们必要找到你们灵魂的安息，因为我的轭是柔和的，我的担子是轻松的。基督的福音，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主内亲爱的兄弟姊妹，大家好。我们人类是随着一生悲鸣，降到这个苦世界上的。世界之所以成为苦世界，是因为我们人的眼泪，所以这个世界也被称为啼泣之谷。问题是，人为何流泪？劳苦和重担。人的悲鸣是因为人类所背负的劳苦和重担。这些劳苦和重担，是我们每个人与生俱来的。与生俱来，它是一种情况，是一种多灾多难、坎坷不断、眼泪不断的情况。可是这还不是我们所说的重点，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是一种新情况，即心劳苦和心重担。那么什么是心劳苦和心重担呢？咱们首先要说劳苦和重担的意义。要想知道何为心劳苦和心重担，我们先要明白何为劳苦和重担，或者说何为旧劳苦和旧重担。这里的旧啊，它不是新旧的旧，而是原始的或本来的意思。这原始和本来的意思，就是我们刚刚说过的，人类的劳苦和重担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情况。那什么是与生俱来的情况？就是人天生就是带着劳苦和重担来到这个世界上的，或者说人类本来就是劳苦和重担。什么意思啊？要想明白这个，咱们还要回到圣经创世纪伊甸乐园的启示中。在起初啊，人类本来是无忧无虑地生活在伊甸乐园里。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天主的那个美好的创造，把亚当和俄娃放到伊甸乐园里，那就表示一个再起初的和谐状态，那是没有劳苦和重担的。在那里，换句话说，既是劳苦，既是劳动，它也不劳苦，更谈不上重担。换句话说，在起初就是有眼泪或者泪流满面，它也不是劳苦和重担。但是现在一切变了，劳苦变成惩罚，重担变成恐惧，一切都是因为一个罪恶而来。这个罪过瞬间改变了劳动的意义，这个罪我们称之为原罪，是原罪改变了一切。温馨变成了荒凉，甘饴变成了苦楚，成功变成骄傲，就是爱情也变成自古多情恐与恨，多情总被无情恼。爱情总是被泪水、心痛、心酸所包围着，这所有的一切是因为人天生就是有一种向下堕落的倾向，我们称之为私欲偏情。私欲偏情简单的说，就是人总是被自己的限度和软弱捆绑着，有些人甚至终其一生都活在自己的限度中。就像教会宪章第四十八号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所说的，可是那充满正义的新天新地出现以前，旅途中的教会在其圣事上，在其属于今世的制度上，仍旧带着它今世意识的面目，仍旧存留在不断呻吟痛苦的受造物当中，期待着天主子女的显扬。教会宪章所说的仍旧存留在不断呻吟痛苦的受造物当中，就是指人类的劳苦和重担。但是这句话更指人类的 心劳苦和心重担。那么什么是心劳苦和心重担？我觉得要说明这个心劳苦和心重担，我们还需要叫劳苦和重担分开说，或许才更清楚。我们把劳苦看成旧，那么重担就是心，什么意思？也就是说，本来原罪后，慈悲的天主给人类的惩罚，也是给人类的救赎。具有惩罚的味道的劳苦，也具有救赎的意义。换句话说，如果我们从救赎的角度去看亚当和厄娃的劳苦，劳苦本身就具有治疗的作用。比如说咱们人劳动后、劳苦后，或者说都带着安慰的欣喜，也就是在救赎天主慈悲的光中去看劳苦，劳苦不是重担，而是轻松、自由、喜乐和健康的。我们知道一个勤劳的人，心灵是喜乐的，身体是健康的。可是一切总不是一帆风顺的，一方面是那一只古蛇从来没有休息，它还在潜伏着，企图再次伤害人类；另一方面就是人类的私欲偏轻，也就是人的软弱和限度，它会往下堕落，会成为人犯罪的根由，或者成为魔鬼下手的缺口。魔鬼还是老招数，不过更加神出鬼没，令人防不胜防。于是劳苦变成了重担，或者说劳苦也变成心劳苦，重担也变成心重担。因为随着本罪的加入，本罪就是我们每个人犯的罪，劳苦也开始从简单的劳动流汗变成各式各异的奴役和压迫。妇女简单的怀孕苦楚也变成了妇女史上那首说不完唱不尽的哀歌。那这首哀歌就是耶勒米亚先知的哀歌，也是圣保罗宗徒所说的：我这个人真不幸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该死的肉身的呻吟叹息声。并且圣保罗宗徒更加深了这呻吟叹息声的深远意义，也就是不但是人类，而且整个宇宙万物的都在呻吟叹息。那么这个意义在今天更加明朗。什么叫心劳苦和心重担？当我们看到一个月看不到几天太阳的日子，就知道什么是心劳苦和心重担。当我们在一日千里的发展中，人类背负的劳苦和重担越来越加剧，我们就知道何为心劳苦和心重担。心劳苦，人类越来越累，累得没有喘气的时间，累的范围也加宽。从前只是大人累，今天老人小孩都无法幸免。学习工作，工作学习，没有休息的时间，一日不学习不工作就可能被淘汰。不得不说，这就是心劳苦。心重担，日新月异，日加繁殖的病，就好像层出不穷的新病菌，各式各样的罪过也是这样。罪过和疾病就是心重担。事实上，真正的重担总是罪过，那是从心里出来的重担。当然，重担和劳苦到后来就分不开了，又是劳苦又是重担，劳苦更加重担，重担加重劳苦，而这相互勾结，形成一个井然有序、层层包围、犹如铁藤般的监狱。不过是一个外表看似天堂的人间典狱而已。虽然是监狱，可是大家还是前呼后拥，争先恐后，以高额购买门票。这就是令人无奈的心劳苦和心重担。虽然劳苦和重担，人却愿意充其一生的钱来换取这个劳苦和重担。于是我们不得不叹息地说，撒旦真厉害，整个世界都被他统治了。那么撒旦真的统治了整个人类吗？或者说人类就那么甘心情愿被捆绑被欺骗吗？当然不是。那么我们就看，是因为为什么不是天主从不间断的呼唤声。这是我们看的第三，从伊甸乐园那一声亚当你在那里，天主那慈悲的呼唤声就从来没有中断过。并且随着人类劳苦和重担的加剧，天主的呼唤声也会变得更加强烈。因为天主的爱总比人类的罪过和软弱大，天主最大的爱就是打发他的独生子耶稣来到世界上，亲自拯救那些被劳苦和重担捆绑的人。犯劳苦和负重担，你们都到我跟前来，我要使你们安息。 耶稣的呼唤声，就是创世纪上天主呼唤亚当的声音，这声音才是人类真正的解放。咱们再听一下天主第一句话，亚当你在哪里？这句话是发自人类始祖犯罪后不久，天主就在亚当厄娃惊慌失措恐惧万分之际，那是最后的重担，最初的重担，或许说还不算劳苦啊，重担因为罪过蒙蔽了人的心灵，使人对天主产生了误解判断。你听亚当的回答多么像我们一贯的回答，我在乐园中听到了你的声音就害怕起来，因为我赤身肉体所以躲藏了。为何害怕天主？罪过的可怕就是改变了人的心灵，扭曲人的眼睛，使人变得心胸狭窄，开始以小人之腹度君，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。害怕天主是因为对天主产生了错误的判断，由判断产生一系列的罪恶猜忌，于是开始躲藏了。人和人之间也是这样，其实躲藏天主是在躲藏自己，或者说当人看不到天主时，那种自然而来的恐慌就会将人团团包围住。如果不是天主的呼唤声，人类的灭亡是必然。可是天主这一呼唤声就是千万年，漫长的意思，千万年代表天主那无限的慈悲，那是对人类永不放弃的大爱。尽管人类对天主的呼唤声常常是，尽管人类对天主常常置之不理，千万年也代表天主的呼唤是胜利的呼唤声，永不失败。天主的声音一定能将魔鬼的声音驱除，将罪恶的声音、欺骗的声音驱除。千万年也代表天主的呼唤声不是暴力的，而是慈悲的、忍耐的、温和的，这和声音都在耶稣身上应验了。这声音就是凡劳苦负重担的，你们都到我跟前来，我要使你们安息。这声音发自耶稣的至圣圣心，声音来自马槽和十字架，更来自日夜在圣体内守候着等待我们的耶稣。他在圣体里大声说，来吧，到我跟前来吧，我要使你们安息。朋友，你听到了耶稣的呼唤声吗？带着你的心劳苦心重担来到耶稣跟前吧，因为只有他可以解放你，只有他可以医治你，因为他爱你，他是在十字架上爱了你的。天主，
你的爱大无比，你的爱惊天地，你的爱，你的爱长宽高深，你给我你自己隐藏在面心里，做身量做伴侣，主耶稣，主耶稣，至圣身体，我怎么能忘记？主耶稣，我敬拜你。主耶稣，我荣耀你。所有那赞美和感谢的诗句，也无法表达我的心意。心里，主耶稣，我的自己，不管道路上有多少风和雨，有你的陪伴，我不畏惧。隐藏在面心里，做身量做伴侣。 身体，我怎么能忘记？主耶稣，我敬拜你。主耶稣，我荣耀你。所有那赞美和感谢的诗句，也无法表达我的心意。主耶稣到我心里，主耶稣我的自己，不管道路上有多少风和雨，有你的陪伴我不畏惧。不管道路上有多少风和雨，有你的陪伴我不畏惧。